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如何看针灸医师。本来人是不容易生病或者是不会生病的，可是一旦由于养生不良以至于患了病该怎么办？而且为什么现在的人比较容易生病？那么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道德稍衰，邪气时至，就是说道德已经开始渐渐的衰败，以至于呢生病的这个病气就开始来侵扰人了。来读一读针灸大成里头有关，他说内经治病啊，用汤药少而针多，就是扎针比较多。为什么？原来古时候内经他讲啊，他说上古之人他们劳动呢不会让自己劳动到疲倦，也就不会过度的劳，那么他安逸呢，安逸也不至于，也不是让他安逸到根本就什么事也不做，他吃东西呢不会吃的过度的鲜肥，以至于让他自己的内，就是身体的内脏被强害到了。他们穿衣服呢不会过度的热也不会过度的寒，那么来伤到外，他们起居也比较有节制，以至于呢寒暑啊也能够了解到如何去避免太过冷太过于热，他们的心也比较恬淡虚无，以至于精神内守。他说这样子呢病就不会生了。那么既然不生病，那当然就不必看病咯。可是要看病的话呢，他说贼风虚邪要是说真的已经进入了的时候呢，也只不过是在皮肤腠理而已。所以他说不过腠于皮肤而已，就不过是在皮肤。那么这个时候呢，经制造了，气遇到了，就是经络被有不流通了，那么气呢被郁闷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用针来行气，用灸来散郁，就是针灸，一个是能够把这个气给它行一行走一走，用灸呢来把这个郁气给散掉，这个时候病就已经好了。可是现在的人，他说当今之事道德日衰，就是道德已经开始衰败，用酒呢来当做他的平常的饮料，讲话呢都是说一些虚而没有用的话，叫做以妄为常。那么这个是纵欲啦，来把他的精气神都一点一点的消耗掉，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看病了。可是当你去看一个针灸医师的话，这个针灸医师最少的要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哪些针不可以扎。我曾经听说过有好几起的扎针把人扎死了的。例如我们扎针，要是说这个针一扎到肺的话，肺里面呢就会产生所谓的肺气肿出来，以至于呢这个人会死。要是这个针扎到了膀胱，扎到了心脏，扎到了什么地方，那么当然都是会发生问题的。我们来看看，有一本书叫做《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有一篇称之为《刺禁论》，就是说扎针啊，还是要讲禁忌的。《刺禁论》里头，黄帝非常慈悲的问，愿闻禁术。他说啊，他跟岐伯问，他说想请问你啊，那么这个扎针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样的禁忌呀？岐伯就说脏有要害，不可不查。他说五脏六腑啊，五脏都有要害，不可以不知道。例如肝在什么地方，心在什么地方，胃在什么地方等等都应该知道。那么它里面呢还有隔荒啦，还有七节啦，还有什么什么东西都知道了以后呢，我们才不会把那个地方给扎坏了。例如说我们扎针的时候刺中心，就是扎到了心的话，扎到心脏的话呢， 那么会怎么样呢？一天就死掉。四重心一日死，其动为意，会产生这个意的这种症状。意就是口字边一个意思的，就是这个有意义或没有意思啊，讲有意思或没意思的这个意。其动为意，就是会这个气呀、往上这样溢出来。那么假如说刺到了肝的话，刺中肝，那么会五天死，其动为语。语就是什么呢？语就是说话。那么这个假如说扎到了肝的话呢，五天之后会死，而且在死之前啊，那个会说，会一直讲。那么再来刺中肾，扎到肾脏的话呢，六天死，其动为涕，涕就是打喷嚏的涕。那么这个刺中脾的话呢，那么十天会死，其动为吞，就是说扎到了脾的话，那么他十天会死，那么他会发生吞咽的那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么也就是说，你见到了这样子的状况，你就知道你扎错了，扎坏了。假如刺到肺的话呢，三天死，其动为咳，他会咳嗽。刺中胆的话呢，一天半就死，其动为呕。扎到胆啊，胆要是被刺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呕啊，那么在一天半以后就死。另外刺经论里头还讲，刺足肤上中脉，假如说拔到足肤，就是脚面啊，脚的这个上边，脚上边呢上面有一个动脉，这个动脉呢我们称之为冲阳穴。这个地方的这个动脉是一个很大的，而且还很浮浅在外表的这样的一个动脉，假如在这里刺破了流出血来的话，那么就很糟糕。有一句话叫做冲阳血出头幽冥，就是说假如冲阳刺出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就应该到阎罗王那里去报道了。所以这里讲血出不止死，假如刺面啊，刺脸上，刺面中溜脉，那么假如刺到了的话呢，那么可能就会盲，不信为盲，盲就是看不见了。刺头中脑户，假如刺到脑户的话呢，入脑立死，扎到脑里面的话立刻死。刺舌下中脉太过，刺到舌头底下的这个脉太过的话，血不出就会阴，就会哑掉。刺足下部落中脉，就脚底下啊，那么血不出就会肿。要刺虚中大脉，虚中的大脉的话呢，虚就是一个洞，也就是我们身体里头穴道比较来的大，里头呢有血，这个有血管比较密集的地方。那么假如刺到这个地方的大脉的话呢，令人扑脱色，就是人呢就会啪一下子昏倒，而且呢会脸色会变苍白。只要刺中气街中脉，气街就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这属膝部这个地方，又叫做气冲啊。假如在这个地方刺到了流出血来的话呢，就会在属膝这个地方会肿起来，肿出一个叫做血肿的东西。假如刺到脊椎的啊里头的脉，那么这个人呢就会变成了雨楼，也就是说会弯腰驼背等等。再来我们继续谈《黄帝内经刺经论》里头说，刺到了，例如像刺到了乳中乳房，就是这个胸部这个地方呢，那么也会产生肿啊，而且会实，会就是会烂。那么假如刺到了缺盆中线，那么这样子会得到所谓的气泄。这些只是说刺到了某些地方，那么人就会发生问题。再来还有一种也要注意，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不可以扎针。例如他说刺什么呢？假如说你刚刚喝完酒就不能够刺，不能够扎针，所谓的无刺大醉，就是喝完酒的人你给他扎针的话会令人气乱，他的气会乱。无刺大怒也不可以扎这种刚刚发了脾气的这种人，要不然的话呢人会气逆。假如说这个人大劳大饱啊，就无刺大劳人，无刺心饱人，就是说刚刚吃饱的不能扎，无刺心饥人，也就刚刚吃的很 就是没有吃东西很饿的大饥人啊，无刺大饥人就很饿的这种不可以刺。无刺大渴人很渴口干也不可以刺那种刚刚才受到了惊吓的人。那么心内勿刺，以刺屋内，就是刚刚才入房行房的人不可以扎针，刚刚扎过针的人呢也不可以入房。那么已经醉了的人不能够刺，已经扎针的人呢也不可以去喝酒。那么像还有发怒的人，刚刚发怒的不可以扎针，扎了针以后也不可以发怒。其实这里面给我们一个什么讯息呢？就是说扎针被扎针的人都要讲求一个什么心平气和，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啊发怒，不可以什么什么，这些事情都得要完完全全平和。那么再来，心劳勿刺，以刺勿劳，就是说刚刚劳动的非常重非常强的人，那么现在呢不可以扎针，还有刚刚扎完针也不可以过度的劳动。已经饱了的人不要扎针，已经扎针的人不要吃得太饱，已经饿的人不能够扎针，已经扎了针以后不可以再饿到，渴的人不能扎针，扎了针以后不能够渴着。那么这些都得知道。假如这个人是坐车而来的话呢，那么先要让他躺一下休息一下再扎针。那么假如说是走过来的呢，那让他坐着坐一坐然后再扎针，等等都是扎针的一些个要注意的事项。可是你看现在扎针哪一个医生守了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呢？所以现在扎针也就越来越少，就是刚才我们讲过有的时候啊，扎针我们说现在的人扎针少而刺汤药者多的原因所在。还有也得知道，一个人假如说他曾经形容以脱，这是叫做夺，所谓的五夺都不可以扎针，不可以扎了一针还要卸它更不行。形容以脱就是这个形啊，就是肉体，还有容呢就是脸色，形容都脱了，这种人呢不可以扎针。脱血之后就流大出血之后不可以扎针，大汗之后不可以扎针，大泻之后大泻肚子，大泻之后不可以扎针，心产大血之后就是说刚刚生产完了流很多的血，这种人也不可以扎针。为什么？这个就叫做五夺，五种夺其生命的这种现象都不可以随便的去扎针。那么当然还有什么四季的什么时间不可以扎什么针，例如说正月二月三月，我们这个时间呢是春天，春天的时候呢人气在身体的左边，所以不可以扎左足之阳。那么四月五月六月呢，他说人气在右，这个时候啊不可以扎右脚的阳。那么七月八月九月是人气在啊，人气也在右，不可以扎右足之阴呢。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呢，那么是人气在左了，不可以刺左足之阴等等。那么这些都要晓得。那么假如说这样子的医生啊，有这么样注意这所有事情的这个医生，那么你去找他扎针，大概就可以啊保你比较少遇到问题。再来我们看针灸大成，针灸大成这本书是明朝的时候的一位叫做杨继周、杨继周杨先生他们家祖传的很多的秘方，以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各类的书籍，他把它集成了这样一本书，所以叫做大成啊，针灸大成里头记载了一段叫做浸针穴歌和一个叫浸灸穴歌。浸针穴歌呢里头就讲不可以扎针的穴道有二十几个，那么不可以灸的穴道有四十多个，当然在其他的各类书籍里头也有记载。那么浸针跟浸灸，那么在杨继周的浸针穴歌里头讲了二十几种不可以扎针的穴道，例如他记载了脑户、杏会、神庭、玉枕、络雀、承林、芦席、角孙、承气，这些穴道都是在头部的。在头部啊，古时候扎头上面的针呢，他是把针直接扎进去，那么有一些穴道 刚刚好在头骨的缝当中。那假如说我们这个针呢不小心扎入头骨缝，然后呢再进入到里面的脑，那么这都是很危险的。所以他说这些穴道不要扎针。另外像神道、灵台、潭中、水分、神阙、会阴、横骨、气冲这些地方也不可以扎针。这些呢是在胸腹部，在胸腹部呢要是扎针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扎到了内脏。我们讲过在内脏，例如刺到心或刺到胆等等呢都会死，例如刺到心一日死，例如刺到胆一日半死等等呢，我们都知道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会随便去扎这些身上的针了。另外像鸡门、承筋、手乌、里三阳、络、清灵等等这些穴，这些穴呢都是在手脚上头的大动脉的上面的这种穴，那么就要小心不可以扎，因为在这里扎到了动脉，搞不好血出来的多了，这个时候也会发生生命的危险。另外还有一些穴道也不可以随便扎，例如孕妇，孕妇不能随便扎合谷跟三阴交。曾经在宋有一个宋太子，那么他呢大概在外头游玩的时候，他跟他的老师叫徐文伯的一起在外头游玩，看到一位孕妇，那么这个孕妇呢已经即将临盆，那么这个太子呢就把这个孕妇找过来，哎，我来帮你摸摸脉。结果呢就替这个孕妇摸脉，摸了脉以后他就说，哼，这个孕妇怀了啊男孩子。好，那结果他就问他的老师徐文伯，他说，哎，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个孕妇她怀的是什么呀？那这个老师一摸就说，嗯，她是怀了两胎，一男一女，这叫龙凤胎。那么这个太子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讲这样的，那我一定要知道这到底这个孕妇怀的是什么呀？结果呢，这个就想要剖腹来看。那么徐文伯说不行，不能剖腹，这样子有伤天理，因此呢用针灸，就是扎的这两针，叫合谷三阴交。结果这个孕妇很快的就把，因为快要临盆嘛，所以就把这个孩子就生出来了，生出来果然如文伯之言，就生了两个一男一女。所以这个穴要特别注意。可是呢现在也可以拿来应用在临床上，例如有一种病情叫做子宫外孕啦，好，或者说是子宫里头有淤血不化啦，都也可以使用这个针来让这些东西先排出去。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的针不可以随便乱扎，还有呢也有很多的穴道不可以用艾灸，这些都得晓得。那么这里来看看，有一部分的像是扎出来，例如扎出血来，或者有一部分的穴道扎出水来，那么都不好的。例如扎出血的像冲阳穴，例如扎出水的像这个犊鼻穴等等，都不可以随便扎，那么扎坏了都会产生危险。那么进灸的穴道呢也有40多个，那么这40多个呢，那大概都是在神经啦，或者在血脉的上头啦。那么这些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介绍进灸的穴道。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大家好，吴医师。
哎，你好。
好像很多人啊，他有甲状腺的问题，可是自己不知道哈。那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请胡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现象，还有中医方面是怎么来治疗甲状腺？
甲状腺每个人都有，不是甲状腺怎么样的现象，是甲状腺呢，一般来说是有这种甲状腺亢进的，也有甲状腺的这个功能低弱的啊，有这样的。那么甲状腺一般来说不管亢进的也好低弱的也好都有可能造成甲状腺肿，常常就是甲状腺亢进的人呢会有这种脖子肿还不算，还有就是眼睛也往外突出。那这个肿呢又分啊，又有分，它有这种，有一种是叫做瘤，一种叫做阴，我们中医就把它分成阴瘤两种。 瘤呢就是这个底啊，这个瘤的底盘比较小的这个叫瘤，那个底盘比较大的那个叫做阴啊。那么瘤比较好治，阴比较难治，这是中医的看法。那么实际上甲状腺肿在古时候有一种病情叫做梅核气，梅核气就是在咽喉里头好像有一块，我们吞进去一块热啊，很烫的肉，叫做炙挛啊，就是一块肉一样。这个东西呢，吞进去的时候一下子下不去了，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堵着，吐也吐不出来，吞也吞不进去的那个样子，那个就叫做梅核气。那这个梅核气啊，大部分都是女人得的比较多，就是说因为比较容易气愤啊、郁卒啦等等，但是呢这些东西又不敢讲出去，尤其以前的女人多半都是怎么样的，当小媳妇儿的，上有公公婆婆，下有这个儿女，然后中间又是所有的妯娌之类的，结果她很多事情不敢说，于是呢就把这个郁积到了最后，形成了所谓的梅核气，跟我们现在的甲状腺的样子就很相像，这样子。
那是一样的吗？
他们不能够说完全一样，但是大部分的症状是一样的。那么甲状腺假如说有亢奋的时候，这个人呢就会有精神紧张，容易无名的发脾气，还有这个手呢也会发抖，并且呢会好像摸起脉来跳动的特别速度快，心脏也是跳动特别快，有心悸等等现象，甚至有眼睛向外凸。
据我知道，好像一般有这种甲状腺方面问题的病人哦，他们几乎都是要长期的吃药。
对。
那在中医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
为什么要长期吃药？是因为它是一种内分泌器官，它的内分泌的就是甲状腺的这种甲状腺素跟这个三碘甲状腺素啊，那都是因为这个碘的关系。这个碘我们摄取多了，我们的身体也要把它给消化掉，摄取少了，我们的血液里面也要尽量的去抽取到足够多的这个碘，以至于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肿，他们两个肿了又是基本上又不完全一样的。那么中药呢，以前的治疗方法也都是用含碘的那种药物，例如海藻啦、海带、昆布等等，都是这个，因为以前的人比较是缺碘，可现在的人呢，他要是得甲状腺肿，大部分都是多碘，就碘过多，这两个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治疗这个甲状腺就不是用这一类的药物来治疗了。可是我觉得药物拿来治疗这些东西，还不如说是我们也一面用药，一面呢还可以用针灸的方式。那么这是现代医学的这个耳针学者啊，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个穴道叫做甲状腺穴，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穴道。这个穴道在哪里呢？就在耳朵上面啊。你看这个耳朵啊，这个地方叫做啊，我们看这边这个叫做耳屏，这个地方叫做对耳屏。这个对耳屏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这样尖上来的这个尖端，有没有？就这个尖端顶上面就是甲状腺穴。假如说万一有甲状腺的过度的亢奋，或者说是甲状腺的过度的低张，那么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压按它，就用我们的这手指啊，就用食指的指尖位置，但是不是指甲，指尖这个位置呢，这样子压它，压的是假如说甲状腺肿的话呢，这个地方会很痛，压下去非常痛，那压下去这个甲状腺都可以好的比较快一点。可是最近有一种甲状腺的问题，就是甲状腺发炎。很多人由于咽喉发炎了呢，结果这些病毒啊或者细菌呢就长期植入的就进入了甲状腺，结果甲状腺发肿了，这个发炎了，这种情况很多。我自己在这个大概9年前吧，还是10年前，我也得到过一次，那一次呢就是因为咽喉炎而造成的甲状腺炎，结果呢我自己开了一点药啊，才花2-3个礼拜就治好，但是我是抢在最先的时候治好。可是现在的人多半都比较晚一点才发现，因此呢就治愈率就比较差的很多了。
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早治。那不是您刚刚讲的这个平常可以把它当成保健来？
不可以，我们就只是在甲状腺有问题的时候才压它。
那等于还是要随时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对的。
好，谢谢胡医师。
谢谢。
谢谢。